Hello，大家好，欢迎加入我们的聊天室，每周一次，一起聊聊篮球大小事。我是瑞德，
我是 QQ。
大家现在应该很好奇，说为什么是我开头？奥斯卡他有一些个人的因素，所以他短期之内应该是不会参与我们的录音。那这段时间就是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由我跟 QQ 来服务大家。
如果是有奥斯卡的粉丝，还是持续关注，好吧，他很快就会回归。
对对对，没错。你有什么觉得想跟他讲的话，也可以私讯我们。看你觉得，这段时间奥斯卡这个主持人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感受，你也都可以私讯告诉我们。好，那我们今天录音时间是台湾时间5月6号的晚上。那我们直接切入重点，我们就聊一下昨天礼拜天5月5号梦想家对富邦勇士的比赛。那你觉得最后那一球那个吹判你怎么看？
哇，这么快一下子就讲到最后一球，哇，
没错没错，
开场就突然要讲到这个。昨天大家都知道是一个误判，因为其实我真的有点不太懂为什么那球他要灌，但我觉得要灌其实以泰勒的能力来说是完全没问题，只是他那球可能滑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再加上就是我觉得就是啊，我是帮你啊，但是我没有要说裁判真的是没有偏袒之类，我觉得就很明显就是有嘛，有帮到富邦的嘛。但我觉得那个情况下就是应该是因为第四节已经高张力，连裁判自己也会可能那个随着情况他可能肾上腺素会上来，那你一个洋将你正常的灌篮基本上不会失手吧，那在他的那个潜意识里面可能是觉得他就是有被碰到，所以才会灌篮失手啊，不然一般来说正常逻辑来说灌篮不太可能失手，他可能是那样，所以影响到他那个锤盘加上他那个角度，对吧？但确实是帮到富邦蛮大的忙啊，因为两分差跟三分差还是有差，对吧？
嗯，对，因为我自己昨天在看的时候，那个瞬间就让我觉得说当下裁判应该就有看到说哦，这是一个犯规，但是他可能想说那个一瞬间那个大概一秒的时间他可能觉得这不影响，或者是他可能觉得哦，这是摸毛哨他不想吹，结果他发现泰勒没灌进，他就只好赶快再补一个 B 这样子。所以就昨天那个事发当下就让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是雷扣嘛，而且你从这样的时间序去看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就是好像是不是就是要给富邦这个两分，因为他好像该拿的没有拿到，那你只能那个瞬间赶快补给他，就会造成这样子的，我觉得确实是观感不佳啦，这无可厚非。
没错没错，
对啊，这无可厚非。然后哦，对，我觉得因为其实这也不是联盟第一次发生这种就是很争议性的吹判，那特别是这种越关键的时候你越会被放大检视嘛，虽然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两边的本土球员都没有说发挥到特别理想，看比数就知道了嘛。那其实是两队都没有破80分，在得分上就昨天就是一场焦土大战，但是我觉得比赛失焦还是非常可惜。
没错，
对啊。好，然后因为这一场是梦想家打富邦嘛，那其实我因为我跟 QQ 都是富邦的球迷，那我跟他其实都对于特别有几球的吹判都非常印象深刻。那而且我今天回去特别回去找了一下这两队历年来对战的记录，其实这两队的对战出现了很多很 drama 很 crazy 的误判，那我这边就帮大家回顾一下。那从第一年开始，这一球是我回去查了才发现，然后在当时也是引起很大波的讨论的，就是在3月7号这场比赛有一球是林志杰切入，然后那时候梦想家的洋将是 Jaren Young， 然后他从后面去把这个球抄掉，然后最后应该是碰到林志杰的手出界，但是裁判在那个当下判给了富邦勇士。那时候梦想家那时候总教练还是 Kyle Julius， 然后他就提出挑战，结果裁判就回看之后还是判给富邦，所以那一场比赛的这个球，它不是一个关键球，但是这个球在当时候也引起非常多的讨论。当然我自己是不记得啊，但是这也是一个，因为你回看之后还可以吹错，这也是蛮夸张的一个吹判这样。那再来就是 同样也是第一季的5月7号。那一场比赛是那一年的总冠军赛，是 Game One。那一球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杨敬敏他在最后投进了一个已经非常明显是时间到了。
这一球我真的印象深刻，
对，我印象也超深刻，蜂鸣器有响，然后篮板也亮，灯也亮了，非常明显他这个时候他才出手，结果那一球裁判是给算。那超这种超时三分其实发生很多，就是各个联盟都发生很多次，然后关键时候也会有，但是这个球为什么会在当时引起这么大的讨论，跟到现在大家还记得记忆犹新，就是因为当时候富邦这边是在这个球进了之后，大家都一直比不算，全场都有看到不算，但是这时候富邦是很快的去把球发出来，然后想要打一个转换快攻，然后打了快攻没有，这时候才死球，所以那当时候裁判给出的解释是说，他们因为受限于 FIBA 的规则，所以那时候没有办法去回看这个球，所以就变成说全世界都知道这球不算，但是没有办法去回看。然后因为当时候这个球又有联盟这边有去改规则，所以但是改了规则之后延伸到上一个赛季又有出现，因为这个规则出现一球很争议的，这我们待会再聊。好，然后再来是第二季，哇，这两队是不是量子纠缠，每次都是越关键然后打到越决胜节都会出现一些不太好的吹判。那第二季的时候是6月12号，那时候是季后赛的 Game 4， 那第一轮，那时候第一轮是5战3胜，那这场比赛是那时候富邦是2-1，等于说富邦已经听牌了啦。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那时候这场比赛之前林志杰在赛后记者会有说我不想再回去台中了。
有有有，这个印象，这个印象。
对，他就是想要在这个 Game 4在和平馆拿下总冠军赛的门票。那这场比赛我觉得是联盟四季以来你要排这种史诗级的战役，这一场应该有前三，甚至我觉得前二，因为这一场两队是打到了二 OT。
有，我印象深刻。
对，然后在 OT1 的时候2分08秒。这个球应该是大家最多讨论的时候，2分08秒的时候，这时候两队比数是94-94，然后辛特利他切入，但是他去拉住了李德威的球衣，那结果裁判吹了李德威犯规，那这是李德威的第六犯，然后那时候因为是已经进入延长赛，然后那时候梦想家很多主力都已经犯满了。然后这也是李德威的犯满，所以那时候李德威下场之后，他们中锋只能用当时候的布伊德来顶。对，然后接下来在二 OT 的时候，这时候比数是105-110，然后在最二 OT 剩下1分52秒的时候，林志杰他有一个，他那时候吴永胜守他，然后吴永胜有拨到球，然后林志杰去扑球之后，他扑在地板上，然后他又把球拿起来切入，然后直接拿两分。那如果我没有记错，你在地板上扑球，你是没有办法站起来运球的，这是要吹肘部。这球你有印象吗？
这球有点忘了，没有什么印象。
对，这一球大家应该没有那么多印象，但是这球也是我刚刚去回看之后有找到的一个也算是漏吹啦。那讲回到刚刚杨敬敏那个超时的三分，那时候联盟因为去改了规则，所以他变成说他是可以在那个 play 之后去挑战的。那这在上一季就发生了这个案例，就是上一季的12月15号，那是张忠宪在富邦在和平馆出现了一个四分打，这球你有印象吗？
有，我记得这球就是一个 goaltending 的补吹嘛，然后再加上他的两罚，就是他一波有点像打了两波的感觉。
对，他是一个张忠宪上篮，然后被那个大 B 删掉，然后那个是 goaltending 没有问题，但是他被删掉之后，张忠宪自己抢到进攻篮板，然后就同一波球，然后他又上去上篮，然后又造成犯规，他又罚了两球。然后其实这一球很关键，因为这一球原本是富邦是落后两分，结果因为张忠宪打了这个四分打，变成说他们超前了两分。然后这时候第四节已经剩2分42秒，所以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吹判。对啊，刚好一些很争议的球都出现在这两队的对战，算是历年来，一查真的是不少，这样随便讲一讲都好几球。
一个理性的角度，我觉得啊，你是人本来就会犯错，对吧？就是比如说今天讲到这个职业运动，你有裁判的这个讲多少年，你都会有错，对吧？那我觉得
对，
就是的确是有很多情况下是有帮到副帮啊，可是我觉得，可是其他队也不是没有得利过，对吧？像我知道是不一样的球队啊，但其实像梦想家上一个礼拜才得利于这个规则不明确，麦卡洛的这个没有被看到，对吧？所以就是大家就是一直在说，可能裁判这方面就是要改善，那确实是要改善了。只是我觉得，你就算你改善到一个蛮好的地步的情况下，还是会出错啊。你看世界上高级联赛 NBA 是吧？就是也一直在争议这个啊。你看 NBA 那个尼克队76人，如果有球迷是在看 NBA 的话，你们一定知道 NBA 那个尼克队76人的那一战，最后也是有一些拉衣服的动作，是吧？对吧？
对，
就是我忘记有一球最后读秒的时候守全场，他们有一些拉衣服，然后喊暂停，明明就已经喊了，但是裁判没有给，对吧？那还有什么？扯到别的运动好了，棒球 MLB， 大家都在争议这个，哎，这个裁判要不要用机器裁判？因为人的裁判就是可能好球带会有一些偏差，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都是要更理性的，毕竟裁判也是人嘛，他们一定会犯错嘛，这个跟他们也当然是要努力去改善，但就像你今天，因为我们还是学生嘛，那就算你今天你改善你的一些行为好，你去想办法考试去考高，但是你总不可能每次都考100，你一定会有错，尽管你已经很认真，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难免会出错啦，大家可以不要那么苛责裁判。
哎，对啊，就是只要全世界我觉得有裁判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的裁判是不被骂的。
就我这边想要多讲一个，就是我觉得，而且主要是台湾这个环境，就是你看台湾这个裁判的薪水拿多少钱，很多其实都是兼来兼去兼职的，就是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啊。那你还要对，那你还要一直逼他们去进修还是什么？那当然有心的人还是会进修，但你不可能每个人都要求他是这个态度。国外一些高级联赛裁判其实是拿蛮多薪水。那他们这样可以全心全意的去做好这个裁判的工作，但你台湾可能不是，就是他们除了吹好裁判，的确是他们的工作嘛，但是他们还要养他们的家之类的，所以你不可能要求他们百分之百完全投入在这个裁判的工作上啊，除非我觉得球迷可能你要就我觉得你裁判费提升嘛，那你才能更要求他们的一些素质之类的。对吧？因为你球赛一贵，然后球迷也会抱怨。可是你抱怨的情况下，你也不想说你多付这些钱，你可以让球赛变更精彩。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心里就是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大家不想要多付钱，但是你又想要有，就是有更好的球赛品质。那我觉得就很难。
对，而且我觉得像 QQ 讲的这个是蛮专业的层面。那我觉得我这边特别准备节目的时候，我特别写了一条，我是特别想讲，就是我觉得国内台湾的裁判受到太多辈分压力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也不会演啦，就是最明显就是徐总他怎么 argue 都不会被裁判怎么样。
哎，对，这个我同意，这个我同意。
对啊，甚至是不要讲徐总会不会被吹踢还是怎么样，甚至是裁判会真的因为徐新哲的抗议而影响到球赛，我觉得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你就拿最明显去对比那些外教嘛，那外教他人生地不熟的，国内台湾的裁判哪里鸟你啊？你骂的太夸张，我觉得一个踢就给你插下去了。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我自己最能够感同身受，觉得说这是裁判非常辛苦的一个地方，就是人情压力啊。
哦，我这边再补充一个好，就是其实我那天我看到很多，就有时候我会去看网络上一些像那个黑特版还是什么，那叫黑特嘛，就是 PTT 啦，反正就是大家在酸那些裁判。可是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我就突然又想到一个点，是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台湾这个国家又太小，那小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你篮球圈偏小嘛，那你偏小的话，你会很重复的去遇到这些人，所以当然辈分压力就打进来。因为比如说外教、洋将，你这些人跟裁判他们没什么关系啊，他们下一季可能就不在，或是怎么样，对啊，就是没什么关系。可是你如果是本土一些德高望重、辈分很高的，那啊，就是有这种 也不是说学长学弟制，但就是有这个辈分问题嘛。那这跟我们亚洲人传统也蛮像，就是叫什么？哎，国文实在不太好，讲不出那个词。但反正就是要有礼貌啊。那就是你不礼貌这一次，那可是你可能改天，哎，你又碰到了这些人。所以，可是你看，像在美国，他们不怕，因为你美国那么大，你们而且他们比赛也不会说一直重复打，像他们一队可能对战另外一队，这个对战组合一季就可能三次，那不像台湾，你是打到可能一季是打到同一队几次啊？应该有8次啊。对啊，你裁判可能也就那可能7、8个在轮吧。
对啊，
基本上可以说是每两周一定会见一次。
嗯，
所以才会有产生刚才你讲，我觉得，
哎，对啊，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一直吵，然后讨论这个的热度永远不会降下来。可是我觉得回归基本面，就是这个就是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以现阶段来看。这是无解啊。
但我必须说，其实我觉得台湾可以引进那个
外籍裁判吗？
其实也不是，因为其实有慢慢在引进。然后像刚才我们的 Terry 又说，就是 PLG 有带裁判出国演习，所以我觉得这是都非常不错。但我觉得其实可以考虑引进那个挑战系统，就是犯规的，就是因为现在台湾只能挑战出界，那我觉得发生这些犯规太多了，就是很多的这种怎么摸毛什么不摸毛之类，我觉得可以引进来，那试试看，可能可以挑下一季，搞不好可以挑战犯规。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如果增加这个，就是引进这个系统之后，会造成什么困难之类的。因为我觉得，既然可以挑战出界球，那为什么不能挑战犯规？所以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裁判的问题需要时间啦，这个我觉得球迷看了。话题很热，但是也急不得。
对啊，对啊。
好，欸，那刚好讲到裁判的问题，我们刚好可以带到礼拜六，那在新竹是国王打工程师的这场比赛。那在比赛的算是尾声啦，这个工程师的阿飞是眼中，他是单吃林书豪，
单吃啊，要吃到是不是
全台第一个单吃。对，但是林书豪的男人，这球你那时候有印象吗？
有，但我觉得其实他确实是吃到，但那球主要是林书豪他那时候也没有注意到他吧，就是我记得他是接一个边线球，哎，是底线球，然后发出来之后他接到他一个回头，哇，就撞上了。
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不小心的情况，然后4点钟感觉也不是故意，就是因为。说实在，没有人想要单吃别人，因为嘴巴也会很痛。就是头当然有流血，但其实嘴巴也是超级痛。
对啊，我觉得这没什么，但是很多人好像一直去攻击试验中，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啦，真的。那像这球，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犯规啦，我觉得球迷也不用特别去放大这一球。对啊，私底下那种谩骂攻击，我觉得真的也不用。对啊，好，欸，然后。这一场，因为这一场工程师又输了嘛，那特别是其实我觉得打的这一场已经算是打的比他们隔一天打领航员要来的更有竞争力一点。可是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很悬的点是，克拉他这场比赛三投一中，欸，重点是三投，欸，他最近都不出手，欸，你有注意到吗？
有，就是我那天还有看到有球迷去整理他近3、4场的出手，都是个位数字，然后还有一场是零，这个上礼拜有讲过嘛，就是他完全没有出手。
对啊，像他打领航员也只有3投2中，他这个周末只有合计出手了6次。
他这个角色来打苦工，虽然之前有人说他太大量出手，效率不好，那是事实啊，但我觉得你把他定位在苦力，那其实已经有一个获利肥啊。那他就没必要去担任这个角色啊，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必须要进攻啊，尤其是现在他们又没有双枪的情况下，现在双枪少一枪，那他还不出来进攻，那你可以看到工程师这礼拜比赛问题就出在他们的进攻嘛，他们没办法跟上对手的一些进攻节奏。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你怎么看，你觉得他应该要出手吧，正常逻辑来说
一定的啊，我觉得克拉是一个好的，以四号位来说他是一个非常顶级的攻击手啊。
对啊。
对啊，那我觉得这应该有发生什么事， 我现在越看越觉得
有，
对，应该不是单纯的定位教练团改变定位的问题。
上礼拜我是不是有说我觉得可能是刚好他没有，但我没有，我这礼拜我就觉得其实我上礼拜说错了，我觉得很明显是有发生一些事啊，不然不可能啊，这样
很怪，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之后的看点，就是克拉到底要不要出手。但是工程师现在他们的胜利方程式看起来就是四个数字，你知道吗？2895
是什么意思？
阿贝救我！他们现在就是祈祷艾夫伯。我自己整理啦，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艾夫伯爆发，然后再搭配一个本土爆发，通常这样是蛮有机会拿到胜利的。可是艾夫伯他年纪到了，而且他的打法本来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神一场，然后其他场次可能会出现效率上面的问题。那本土也不是到真的说那么的稳定啦。
我上礼拜有说过嘛，我觉得就是也不能说是艾夫伯他的打法怎么样，因为首先他是对手的一些那个攀防重点，那的确是年纪也到了，你说的没错，但所以他就没办法，已经没办法可能一打二，但是一打一给他还是可以。那这时候需要仰赖的是其他得分手要有存在感，不然只有他一个人他也打得很辛苦。那他如果分出去的球你投不进，那其实就是他的，就是其实他搞不好还是有分球嘛，那只是队友投不进，所以他的数据看起来是像是可能助攻偏少之类的。对啊，那我觉得像克拉就应该要跳出来。那还有讲到上礼拜有说工程师他们本土其实这一批都不错，只是他们的缺点是比较擅长打顺风球。那你看是不是这一拜有点印证到上礼拜说的话，就是他们落后的时候真的就没办法，就是直接被拉开。像第二场，尤其第二场领航员就是大比分被拉开，那突然就不知道怎么打球。就是他们就是一开始气势要撑住，然后才能维持到后面，不然他们感觉就突然不会打球。他们落后跟领先的时候是两支球队。
对啊，上礼拜被你讲得很准。
就其实我已经看蛮久，我觉得他们球员有一些特色啦，就是打顺风球。那没有说这样不好，只是他们如果想要变季后赛球队的话，就是在季后赛有竞争力的话，那必须是在落后的时候也要想办法取分，因为你不可能开场每一次都那么顺，
要有韧性啊。
就上礼拜是不是你说那个数字四，这礼拜是不是完全没动？
对，没有动。
对啊。
欸，所以欸，对，刚好你，我正要问你，你觉得会不会决战最后一场？
哇，上个赛季的剧本。
对啊，你觉得会吗？
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因为那天我在滑 IG 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欸，其实我忘记那个他的叫什么，但是我知道他有整理那个赛程，就是剩下来的赛程。那就是确实他们剩，就是这两队在最后一场会碰到，而且他们对上的对，就是他们都是刚好剩四场，然后他们前三场的队伍其实都不弱，像明天富邦就要打国王了，就是胜率好像都是50%以上，对吧？那工程师好像还会再打到领航员，
他们两队都是梦想家、领航员跟国王，还要再各打一次，然后最后，不是，工程师好像还有再多一场，但是对谁有点忘，但是他们不会再对到钢铁人了。我觉得应该会决战最后一场。那如果要决战最后一场的话，照现在的得失分来看，富邦要赢超过5分。
哦，真的假的？
对，因为有人去计算嘛，如果说要打到最后一场，就是富邦要落后一场，那富邦赢等于说你追平嘛，那追平等于说他们是都是对战是4胜4败，这时候就要比得失分。目前富邦是落后5分，所以他跟去年一样，他要赢6分。
嗯，有懂有懂，听懂。
对，一模一样的剧本。
我是觉得两队不会四战都全胜，我说不会前三战都全胜，就是在最后一场之前他们都不会全胜啊。我自己看起来，那其实我觉得富邦最好的打算就是还是全胜，因为我觉得这一季，尤其是上一场，他们想要认真跟工程师拼的时候，其实他们不一定打得赢，那就别说赢5分这件事情，或赢6分。所以我觉得他们能用场次去赢工程师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有时候就是看看对战组合嘛。那 富邦感觉打到工程师其实没什么优势。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还不如是可能工程师在面对领航员的时候输球，那他们自己要想办法赢。那我觉得工程师想要晋级就是很简单嘛，你就赢球就好，你就是赢，你赢到最后你什么都不用看，工程师的方面，对吧？
好，那这个就再看吧，反正赛季也快结束了，马上就可以解答了。欸，那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特别观察到，我觉得朱云豪他在这几场比赛他 handoff 后切入的攻击成功率非常高，欸，你有注意到吗？
有有，我发觉他的就是例如说就是他这个身材去打锋线，那有时候可能就是我觉得他一些切入他很只要不是对面不是洋将基本上他都有身材优势，那他的一些抛投他又他手感其实又偏算不错的一个球员，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我自己觉得，而且尤其是他是第二季就进到 Plus League 了吧，
对，他是第一年的选秀状元。
对，那我觉得他要赶紧打出他的身价，啊，因为他其实说实在，他这样有一场没一场的，就是有时候觉得好像可以进攻重担放在他身上，那可是他有时候又突然消失了，所以我觉得已经第三年了，他必须赶快扛起来，尤其是在高国豪缺阵的情况下。
对啊，就等于说他在过不久跟周贵宇一样嘛，我们上礼拜聊的。对，他们在过不久已经不算是年轻球员了，
对，
他们已经是迈入一个中流砥柱的阶段。
就是你看嘛，曾博玉比他晚一年进来，很明显我觉得现在重要性的话是曾博玉更为重要，对于工程师来说，我觉得因为他首先就是以他最近高考双之后他的上场时间又增加嘛，然后又有处理大量球权，那我觉得相对来说大家看得到他的成长。那朱云豪不是没有成长，只是可能比较慢，而且不稳定。
对，稳定好像一直是台湾球员的长期的困扰的问题。对啊，
真的真的。
哎，好，哎，但是讲完这些年轻球员，这礼拜有一个年轻球员，他的表现非常的亮眼，就是陈佑伟，他是在对富邦勇士这场比赛，他是成为了联盟第三位以本土球员的身份拿下大三元的球员，那前面两位是之前还在桃园领航员的黄宏汉大汉，那另外一位就是林书豪。那陈佑伟这礼拜的表现，我想也不止这礼拜，他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之前也有聊到，他在这段时间的表现，好像真的又让人唤起大家对他的期待，你觉得呢？
其实我必须说，就是陈佑伟他现在是他这个强度，但是他没有打过季后赛，是吧？
对，没错，
对对。但我不是要强调这个，我是要说，我觉得他被钢铁人选中，其实对他的这个球员生涯，我自己觉得是帮助非常大。就是他现在可能，就是他可能会觉得，哎，跟他同期的很多都打过季后赛孩子，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样觉得。但是球迷会觉得，哎，他没有打过季后赛。但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他在钢铁人，他前几季就是扛下那个主控的责任，那他才有这么棒的一个成长空间呢，啊。就像我觉得他如果去其他队，一定都会压缩啊。他怎么可能刚选进去就打先发？但他在钢铁人是打先发，
不止打先发，还几乎都是要打满，没有他不行。
他也是很努力的一个球员啊，就是他没有浪费他就是钢铁人栽培他的机会，对吧，啊？所以我觉得蛮不错的。那
等于说像他这样类型的球员，嗯，更需要球权让他去磨。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很多球员其实都这样嘛，只是你进到一个很有竞争力的球队，你不可能马上去有球权，那你反而是他去到没有那么强的队，就是他有点反而像就是 NBA 那种，就是真的算是有点像乐透区的选秀，就是你球队你一选进去他们积极栽培你这样，所以我觉得他是有被栽培到，那加上他的身高在台湾这样打也算是高控位，那摘篮板对他来说可能也不是问题，那他的组织也就是本来就是他的强项，那我觉得他要更上一层楼的确就是大家一直讲他的投射嘛，那下半季确实是有看到他的一些成长，但其实还是不够稳定，再加上他的罚球，我有时候看他罚球其实蛮抖的，欸，
哇，真的。
对啊，
应该说以一个后卫来说，他的准心 一直都是不够的啦。
对对对对对
对啊，那刚好因为陈佑伟他这一拜表现很出色嘛，我整理了一下现在台湾现役的顶尖的控球，欸，我一整理发现其实还真的不少，欸，那我给出的名单有陈英俊、蒋玉安、林伟汉、林俊吉、林书伟还有高国豪。那你这几个人你对他们有什么想法吗？你怎么评比这几个人之间的比较？
哇，我觉得
应该是，对，我再补充一个问题，等一下再让你一起回答。你觉得陈佑伟要怎么赶上他们？他还差哪些东西？
赶上吗？我觉得首先我自己觉得他们是，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几个人都算是各有特色。那我觉得我们先撇除陈英俊不说好了，因为他毕竟他是最强的，目前台湾最强的，他应该是毋庸置疑。你看他在 CBA 打出的表现，你就知道，他的那个强度还是跟台湾这些人不在一个档次。先聊一下 P 的好了 ，P 联盟，因为你刚才有举到蒋玉安和林伟汉，对，那我们先单纯聊一下林书伟、林俊吉、高国豪跟陈友伟哈。那我觉得，先聊一下陈佑伟跟他们的不同。那很明显就是你看到前三位林书伟、林俊吉、高国豪，他们的投射都是相对优异的，跟陈佑伟比，对吧？那组织来说，我觉得可能高国豪比较还好一点，因为他是有点偏进攻型，但是我觉得也不错，有他的特色。那其他也算是蛮会组织的。那陈佑伟这一块其实也不输他们。那篮板能力呢？哇，那我觉得陈佑伟应该是这四个里面偏前面，对，最好，可以说是最好的。那防守，他其实防守也走得不错，所以我觉得你说他要赶上他们嘛，我觉得其实他们现在也没有到差距到那么大，只是我觉得他的进攻必须要更上一层哦。那进攻就是你的投射嘛，他不能再只有抛投了。像林书伟也有抛投啊，但是林书伟有外线，而且是有时候可以个人单打的一些外线。阿吉就不用说了，他的投篮就长出来。那高国豪也是啊，本来就是进攻型的，去打到组织后卫，所以他的进攻也不是他要担心的点。他高国豪就是让教练比较想要他做的，就是可能他拿捏好他的那个组织和进攻的底力这样。那所以陈佑伟觉得他的短板就是进攻吧，就是他进攻确实是有一些手段的，但都是太急了，就是都挤在内线里面，他外线不打开其实很难打。
对，因为我自己看陈佑伟，我觉得他的攻击的效率是一个问题，信心是一个问题，可是我觉得他跟他们其他人最大的差异是陈佑伟的攻击手段蛮少的。你会发现他大部分就是投他那个很没有自信的三分，然后跟抛投。可是你看高国豪就是各种华丽单打，那林书伟也是进攻万花筒，那阿吉这一季他在中距离的把握性，那种运球之后急停一拔一蹦，你就觉得哇要进了。所以以现在我觉得篮球潮流来看，控球后卫他你在进攻端上面的不只是侵略性要拿出来，好像你的手段也必须要去把它更丰富，你才有办法，应该说你才有办法成为另外一个档次的后卫。
那首先，那我觉得先举一个像陈英俊，大家都知道他的中距离投射哇非常准，很稳定，
超刁钻。
陈英俊、林书伟、林俊吉、高国豪，他们也其实跟陈伟都是打那种挡拆的，他们也都是蛮会打挡拆。那可是差别就在陈佑伟挡拆完可以做出什么，就是他的传球先不用讲吧，因为非常好。那他有抛投，但是他没有那种投篮能力啊。就是你会发现陈佑伟他这一季的投篮，他都是不是自己创造，他可能是一些瑞米谁吸引一些防守倒给他的出手，他没有办法个人的盘球之后的一些出手。所以我觉得这个差蛮多。像你看举一个平常不太举一个最顶的例子 NBA 的 CP3， 那你 CP3 平常也是很爱传球啊，就是他也不会把自己的进攻放在第一位，但是大家要注意到的是他建立在他这个传球之上，其实他的投射，因为他中距离很准，所以他才有办法传出那么多好球。那你陈佑伟你投篮 琢磨不够的话，你很难再传，就是你有时候组织一定会遇到困难，就是当你打到身材比你更好，那他就没优势了。
而且尤其这种，如果他还要往更高层级去发展的话，更高层级指的不是说 CBA 或者是更好的联盟，而是当你比赛强度一拉高，好比说季后赛有更多针对性防守的时候，这时候他的考验又会再来一波大的。诶，那你是不是对蒋玉安跟林伟汉不太熟？
我觉得林伟汉这一季我反而没有不太熟，因为他这一季是不是打比较少，
几乎没怎么打啊。
那他可是他也有年纪了，那之前的载资力我觉得是下降，没有像他往那个历年来那么顺。那当然我觉得他现在有点靠他的经验在打球，那当然他也是有准度的一个投位，他三分其实是有，所以讲来讲去我觉得就投篮啦、啊、蒋玉安也不用讲，他投篮也是有的、啊、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投篮啦、啊、对吧、啊、你后卫就是要会投篮，除非你200公分打后卫，那你可能可以更多的组织没关系，但你台湾就没有这种人，那你就要投篮，你180公分不会投篮那很难打。
美国也有一个这个人，可是现在已经鸟掉了。
你说 Ben Simmons 对对的
对啊，所以你看像这种顶尖控球最重要的就是投篮跟进攻手段，对啊，跟进攻手段。所以我觉得陈佑伟他要走的路当然还很长，可是我觉得这一季他拉的最后拉的这一波尾盘是让我自己有点又唤起当初对他的期待，因为他那时候投入职业的时候跟他在师大的时候其实他的呼声是非常其实是蛮高的，不跟现在是有一段落差的。对啊，所以我相信他还是有他的潜力在啦。
但我觉得要快，就是他也不算是年轻球员了，像你讲已经在 P 联盟三年了，也毕业好久了，那我觉得他其实再不赶快长出来，其实那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期待了，就他要一个警惕的心态在了，因为毕竟有时候打一打球就定型了嘛，那也打这么久了，你不会投篮的话，那我是觉得不太可能突然在你30岁的时候突然投篮就长出来。
哎，对，真的。欸，你刚刚讲到一个警惕，我觉得讲得很关键，讲得很准。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球员，特别是年轻球员，因为他们刚好生在一个时代，就是什么都不缺。那欸，什么都缺，但最不缺的就是机会。他们几乎不怕找不到球队打。那是不是让他们丧失了这个警惕的这种心理？那必须是他们要去重新找回自己警惕跟竞争的那种最深层的那种心态，你才有办法再迫使自己再更往上一个层级去走。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其实也算是讲到烂了啊，毕竟之前我们讨论这种年轻球员的时候其实就讲过，对吧、啊、就讲好几次了。那我觉得可是也不可能突然你要求他们在季中直接有这种大幅的进步，那我觉得主要是看暑假。
对啊，暑假很关键。
那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这礼拜张宗宪昨天对上梦想家是不是完全没有上场？
欸，我那时候好，你先讲完。
就是 recall 上礼拜我们觉得有点 disappointed 的那个球员，对，那我觉得就是突然想到，就是他第二场是被冷冻了是吗？
对，我跟你有一样的疑惑，就是我那时候整场我想说，欸，宗宪今天又没有上，我想说他是不是身体又不舒服了，然后我赛后就一直在找什么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那个有绑头带的人，因为富邦应该只有他会绑头带，然后我一直找，一开始找不到，结果后来找发现欸找到了，哇，宗宪有登录，原来是 DNP。
对，他穿的热身衣坐在旁边，那时候镜头在最后几波有带到他们板凳席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穿的热身衣，然后我才知道欸他今天其实是有准备要打的。
对啊，
哇，从徐总爱将变成徐总的冷冻库，哇，这个我觉得是蛮让我意外，但是又好像没那么意外，因为我觉得毕竟现在已经到关键强盛的时期，你不可能再让他有调整。
就是你如果是徐总，你会应该大家都看得出来，你现在上张东宪对球队没有帮助啊，而且常常一上他就撇掉，那一波就会直接爆掉。
嗯
对啊，欸，你有看上礼拜的未过滤吗？
他你说他是不是说什么其实球员去哪个联盟都没差？
不是，那是更之前的。他你有看这礼拜就上礼拜他的访蔡文成的吗？
那这个我没有，这个我看到他好像有出来，但我没有点进去看。那你说一下，
张东现在里面讲超多，他讲的很白耶，就是他就是不爽徐总。
真的假的？来，你稍微提一下。
不是，对，就是我不知道你会提这个，所以我没有再去回看，所以我现在已经有点讲不出来他到底讲了什么。但是他讲很多，他不是只有讲一件事。
OK，
他有讲到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我觉得他很不满意，他觉得球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直变，他觉得我们没有把持住我们最主要的那个特色，变成说我们一直在打不一样的东西。他好像把这个归咎成他们这一季不稳定的主因。
他说的好像也没有不对，就是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讲的点，就是徐总的调度是每一场都让你上去戳一下戳一下。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他们最近又开始赢了，我觉得跟徐总他先发名单开始固定，就是他可能可以有一个张文平，有一个洪凯杰，让他去戳一下这样，但至少他的后卫赖廷安跟他的先发算是蛮固定，就是他的先发洋将跟那三个人选我觉得蛮固定。那你一辈就是如果只能打十分呢，那他就放泰勒，那赖廷恩上的时间很多，那周桂宇是因为受伤，然后林志杰一律也是先发，那我觉得至少你五个人里面有四个位置是固定，那本来最后一个换上来凯杰、洪凯杰跟张文明都算是偏射手型，防守也还不错，那这样就不会到太大的变动。不然我觉得之前开季你有时候就是也是就一直换来换去，那我觉得当然对球队其实就大家会不太确定到底是在往一个什么方向打，所以这一点我蛮认同他说的。
他讲的我认不认同是另外一回事，主要是他在公开的平台这样讲。我昨天在看他们节目，我是一边看然后我一边下巴越往下面掉，我一直想说啊，这个东西你竟然敢在就是公开的节目这样讲，还蛮辣的，我昨天在看的时候。
但这个跟他的
作风吗？
对 personality 吧，就有一些关系。那是什么个性 ？Sorry， 刚才突然想到这样，就是他的个性就是那样，所以就是好像也没那么意外了。那我觉得，可是我必须说，我觉得徐总这一季是有给他机会的。他那时候伤愈复出的时候，徐总说是慢慢给他增加时间，只是他打太多场，他真的太多场都是那个表现，那真的没办法，就是。我们知道他的防守还可能还有能力在，但是你进攻总不可能变黑洞吧？
对啊，
那他不如就放陈范了。你陈范上去，虽然防守有时候经验太差，但他陈范的进攻这一季其实看得到。
就像之前有讲到的张宗宪，我觉得他如果啦富邦在季后赛还有季后赛的话，张宗宪的状态如果不回来，也不用想要拿冠军了、啊。如果真的进季后赛的话。他还是富邦必须要找回的一个主力啦。
欸，等一下，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一拜，就是我前几次节目都有讲，我觉得他们就是有最棒的台湾最棒的四号位曾祥军。
欸，解冻了。
对，那为什么之前都不用呢？就是明明我就说你用他就我不知道，那徐总一定没有听我们节目嘛，毕竟太小。但欸，不是啊，我两三个礼拜前，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就那时候就有说了，你富邦就是最顶的人没有用，那你要怎么赢球、啊？你要赢球就是你要用那个最好的位置，就是四号位最顶的、啊，你不能一直把他冷到那板凳上啊！你看他一上来，而且你要说他扛得住洋将吗？其实我突然没有这么认为，欸、他扛得住布伊德、欸，对啊，
对，扛得住，
而且还三大火锅、欸，他是可以跟到外线那种，那对啊，所以我觉得多用吧，对吧、啊？希望下一拜还是维持这个，不要像张东宪说又变了一套。
对啊，我之前有讲嘛，因为富邦他们其实你摊开他们的阵容来看，他跟别队最大的差异也是最大的优势，就是曾祥军这个点。那他直接把他藏起来，那就像他们打工程师输掉那一场，我不懂，就是施延宗跟李佳瑞都可以上了，然后曾祥军不能上，这没道理啊。我觉得接下来反正大家接下来目光一定都焦点放在这两支球队，就是接下来即将真的要进入最白热化的阶段了、
欸、但我还有一个疑问呢，就是我昨天看完就是龙头前两队现在是胜场数是 就是他们胜差是没有，但是他们因为胜率关系有前有后，但是毕竟比赛都还是会打完嘛。那你觉得领航员跟梦想家还会全力去拼抢那个第一名吗？因为其实我觉得第二名打到国王其实好像稍微难一点，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他们都会，因为他们是等于说他们都是年轻球队，然后今年走向即将开花结果的一年，我觉得他们应该都会想要去冲这个，算是给自己的肯定啦。我觉得，对啊，我觉得他们应该都要去争这个第一名。那我自己，既然你都问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看好梦想家。
哦，欸，可是我看完这礼拜，我反而觉得，我觉得梦想家好像也没有到那么稳，就是他们这礼拜进攻总会只有70分。
就跟我之前讲的啊，我说梦想家的阵容就是让人家充满遐想，可是落赛好像又不意外。
对对对
对啊！但是我记得之前啊，我有看到一个人说，梦想家跟领航员他们对战的得失分差，梦想家好像是领先不少的。所以如果他们最后战绩是一样的话，没有意外应该是梦想家会登顶龙头。对，
有一个点啦，就是这个礼拜梦想家的三分没投开啦，我记得上半场好像只进一颗还两颗而已，
没投开，全队状况都不好。
对啊，所以我就说他们就是三分部队嘛。可是你三分部队，你没有，对，像那个你上战场，但你有很好的枪，但是
子弹没带，
对，射不出去，那你这一队就垮了。因为毕竟他们主要又没有大 B， 他们防守是其实也没有到崩盘的，但是很多关键时刻你跳守不住小夫。像昨天第十集，对吧？
对，小夫连得11分，
这是是11还是
单节14啦？连得11，对对对，对啊。所以接下来看点就会落在梦想家跟领航员他们怎么调整啦。我觉得他们两队到现在，我觉得还没有到说非常的稳，还没有到让人家觉得说他们已经准备好要直冲冠军金杯。因为他们两队都还有各自需要去调整的问题，那还有就是工程师跟富邦，最后这个谁会搭上末班车？真的即将进入例行赛最高潮的阶段。
那如果要就是现在要你做个预测，你觉得是工程师还是富邦？撇开你是邦迷的情况下，
撇开邦迷的心态吗？
对，
我觉得真的非常接近，真的非常接近。
我要听的是哪一队？我当然知道很接近
了。对对对，我这正在想，因为像去年我就觉得钢铁人一定会进，那当然林书豪出意外就是另当别论。但是今年你现在这样问我，我也不是现在才被你问这个问题，我平常就会自己问这个问题。但是真的很难耶，如果说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说，我觉得工程师的机会会大一点。
哦，怎么说
他们有一个可以开无双的人，他们有一个可以直接把比赛带走的人，但是富邦没有这个人。等于说富邦他们只要在那些关键的环，比如我举例好了，假如三个重要的环节富邦可能挂一个可能就会下去，但是工程师他们可以全挂，但是只要艾夫伯出来爆发一场就可以直接带一场。那其实这个在最后阶段我觉得就差很多。
没错，但我觉得好，那我自己回答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想要先讲你刚才的预测部分。其实我觉得我不否认艾弗伯他是有这种带一场算一场的那个能力，但是我觉得他们在季后赛其实走不远。我说就算工程师进季后赛，这边可能要先跟私密做抱歉，因为你季后赛每个强度都提升，你不可能还要依赖只有艾弗伯的工程师，就是不太可能。你克拉团打不开，这我觉得很难。但是回答我刚才自己问题，我自己觉得其实是富邦的，因为不是我是邦迷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礼拜我看到富邦他找到他的胜利方程式，就是两大加泰勒，那加曾祥军，那我觉得对对，就是该然后该冷冻的就冷冻。那我觉得
等一下，你说该冷冻谁？
然后我就知道每一场不一样嘛，对对对对对，都不确定。但是对，反正我是觉得这礼拜我看到富邦的胜利方案，除非明天突然被暴打，那我觉得可能就工程师。要不然我自己觉得他们这套胜利方案是其实有找到，那工程师反而 哇，失去高国华之后，其实他们只赢了对富邦的那一场，那我觉得还是很不，而且他们其他场不是说有很竞争的，没有、欸、他们其他场都是偏大比分落败的比赛。
好，那现在战况就是很激烈啊，我觉得接下来就是看这个礼拜，明天礼拜二富邦又有一场非常关键的比赛，现在场场关键啊，明天又是双北大战，这个赛季的最后一场。那到礼拜五，哇，这礼拜比赛很多，礼拜五也有比赛，礼拜五是工程师打领航员，这场也是非常关键。那对，礼拜六跟礼拜六富邦又要打梦想家，然后礼拜天工程师要打国王，所以他们都还这礼拜还各有两场比赛，所以刺激咯，坐稳咯，云霄飞车要开了，各这两支球队的球迷。
欸，其实我觉得这礼拜打完感觉就差不多看出来是谁进谁不进，
会比较明朗啊。
对对对，因为胜的场数也不多，然后两队又是打到硬仗，就都是打硬仗，那很明显我觉得看谁能偷个一两场，对吧、啊、
好啦，那大概就是接下来可以期待的比赛。那我们今天本来想说我们两个人，结果我们两个人也聊了这么久，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吧。那听众们，你们如果觉得有什么需要调整的都可以再跟我们讲， OK， 每个礼拜都呼吁一下，尽量可以踊跃跟我们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是瑞德，
我是 QQ，
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好，拜拜。